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愿你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开光我们的心，使我们从心灵里头认识你就是爱。所以我们不但应该爱你，更应该爱彼此相爱，更应该爱世上的人，让我们的人生在世上活着就是一个爱的人生，付出的人生，是为了别人的人生，不是自私的人生。神啊，请你赐给我们悟性，也让我们有一个饥渴的心，乐意明白你的话语。当你的话语一向我们解开的时候，主啊，就请你让我们向你的大道上直奔。求天父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以上所交通的是关于神爱的一般的彰显，一句话，到处都是，说不完，说不完，到处都是。你说还有山上的事儿，你各位你们注意了没有？这地方咱们的大山多，你看山上，按说山上长的树应该怎么长的？比如说这是山坡，这个树应该这么长，对不对？它不的，它都往上去。你就山坡就这么山坡上边的树，它都往都这么长。你留意观察观察，他说没有一棵树和你个山坡是垂直的，是这么长，它不是这么长，它是这么长。为什么？都向上，都向上，都向上。当然农业上说了，因为都想见太阳，都争先恐后的见太阳，所以它往上，一个竞争一个往上去见太阳去。这是人说，实际上都是神所造的万物的奇妙，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神的爱啊，处处彰显，处处都是，处处都一通百通，一通百通。好了，我这天晚上不多停留了。另外第二大方面，神的爱的彰显就叫特殊的彰显，特殊的这边特殊的彰显，那就是我们一开头念到了约翰一书第四章八到十节的提到，神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特殊的爱，这就不是一般的彰显，这是神特殊的彰显，独一无二的彰显。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上来，为了我们人类的罪，替我们付了罪的刑罚的代价，做了挽回祭，借着他挽回了神对于我们的愤怒。这个爱，这是一个特殊的爱。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爱世人，这个爱就是一开头我们说的，就是那个阿嘎佩，阿嘎佩。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不是 video， 不是情感的爱，不是神喜欢我那个爱。神爱我们，我们这个对象是不可爱的人，我们是个罪人，有什么可爱的呢？ 我们是个罪人，和神是敌对的，属肉体的，和神为敌的，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个仇敌，不是值得神爱我们，但是神爱我们这份与他为敌的人，就这么让世人骂神，没有神，猴变人，还这么扯这些东西。神说我宽容你们，我宽容你们，要按照我们的性格的话，干脆来个天崩地裂都处理了算了。神不这样，忍耐宽容，因为神还是爱你，还是盼望有一天你赶快回头。神爱世人，这个爱就是阿嘎贝。神爱我们世上的人，是一种付出的爱，付出到一个地步，舍命的爱。对象是不可爱的人，他爱我们，为我们付了死亡的代价。这一种爱就是一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爱。真是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大哉敬虔的奥秘。所以保罗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最后由不得唱起凯歌来，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个奥秘，神就是爱我们这些个不可爱的人。在希腊文，方才我们说话有至少有俩字，有人跟我讲说三个字，那个字呢我们就不讲了，就是指的夫妻的爱，那也是特殊另外一个字，我们不多说。就是一般我们人常间的人和人际的关系，一个是阿嘎佩，一个是菲利欧。今天神爱我们的爱是都是阿嘎佩，爱我们的对象不是我们值得爱，乃是不值得爱他还爱我们，这种爱就叫阿嘎佩，叫阿嘎佩。换句话说，神爱我们就是神主动的爱，动机是因为他就是神的爱，他就是爱，他就是爱啊！谢谢天父。在圣经里边，全本圣经讲到神就是爱，最宝贝的一篇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共十三节经文，所有里边提到爱都是阿嘎佩，各位都是阿嘎佩。那换句话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都是神向世人付出的那个爱，付了生命代价，舍命流血的爱，为了救赎我们这个爱。不过我们感谢神，我们因信耶稣救人已经了结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了，我们得到了新生命了，圣灵给了我们新生命，这新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也领受了一部分神阿嘎佩的那一部分的牵挂。但是我们的本质不是爱，我们跟神就是爱不一样的，我们的爱是从神领受了新生命，我们学来的啊，我们不是那个原始的本质那个爱，我们不是。但是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神的儿女了，有了这种爱的成分了，所以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来追求，在这种阿嘎佩这个字上多有些个操练和学习，越来越生命成熟，越老练，越能像基督，可以的。 可以能做到的。谢谢主。现在我们就打开圣经看一看这个特殊的爱，也就是爱的实际，实际的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爱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际的问题，不是有空洞的真理的理论。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打开这卷经文，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打开以后就不要合上了。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不可能用很多时间把这个圣经读的那么都读全了，我们就一部分一部断着读，断着读。这个保罗所以讲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这个爱的时候呢，他是接着十二章，十二章保罗讲到教会里的恩赐，讲到九种恩赐，先知讲到啊，说方言呐、啊，翻方言呐、啊，医病啊，神迹奇事啊，赶鬼啊，是不是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等等九种恩赐，然后把最后说方言的恩赐放在最后。讲完九种恩赐以后，保罗的十二章讲到恩赐了啊，这个人当教师，那个行异能，那个医病，那个治理，那个说方言等等的这些恩赐。最后保罗说，你们虽要有这么多的恩赐，三十一节，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在所讲的九种恩赐里头，最大的恩赐我要讲给你们，你们要追求这个爱，这个爱是最大的恩赐，而且是最妙的道理，最妙的道。那就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像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论恩赐来说不少的，很丰富的，但是大最大的缺点没有那个阿嘎佩，没有神的爱，这是哥林多教会的最大的致命的缺点。哥林多的教会啊，你说你看这存在的问题，保罗说你们啊中间还有嫉妒，还有纷争，你们中间还要彼此告状，把这状都告到社会上去了啊，你们中间还有犯淫乱的，把你继母都娶来当你的妻子了。这是哥伦多教会的这种肉体的情况。但是哥伦多神保罗称呼哥伦多还是在哥伦多神的教会，还是个教会，但是哥林多的教会恩赐很丰富，但是没有缺乏，没有爱这个宝贝。所以保罗今天接着十二章，接着就讲这个十三章，所以你们要追求这个最大的恩赐，什么爱？最大恩赐是爱。今天说到这里的，我们搞灵恩的弟兄们，动不动的给人按手说方言，老强调的说方言，给你按手说方言，那你为什么你不按手把最大的恩赐给人家呢？人圣经说的清清楚楚，最大的恩赐你为什么不给人家？你给那个偏偏的说方言的小恩赐给人家干什么呢？就拿这一点说，就是违反圣经的教导。说方言恩赐这个有，各位我们不要一提灵恩就害怕，灵恩巴不得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教会的50%以上的人都被圣灵充满，那才好呢。 都被圣灵充满吗？我圣灵充满了，我们的教会的生命力就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圣灵充满是个能力，是个能力。今天教会缺乏这个，就缺乏这个爱的能力。恩赐少几样没关系，一个教会少点某种恩赐，这个不算大问题。但是一个教会没有爱，这是最大要命的地方。这个教会恩赐再多，没有爱这种恩赐，这个教会是死教会，是死的。所以保罗今天说，讲完十二章，讲了恩赐，讲完了以后来一个十三章，你们要切切的羡慕那什么，得到什么更大的恩赐。所以爱的恩赐超过一切的恩赐，爱的恩赐比谁神比哪一条都大。因为啥？爱神就是爱，你把神的那个本性你继承了，你这个得到的一部分，你说那个比什么说方言，神还本身还说方言吗？那都是小事情。这圣经排队排得很清楚，不信你们看一看，你说方言恩赐摆到哪儿去了？摆到最后。可是那个搞灵恩那个弟兄们呢，动不动的说方言，说方言，没说方言你就没得救，你还得守第二次的灵洗。一直强调这个，你为什么你不把最大的恩赐给人家呢？你都没有一个按手说，我今天奉耶稣的名让你得到最大的恩赐，你为什么把这不这么样做呢？你把那最小的给人家了呢？一句话，你再热闹，不在乎你热闹，你里头本性里缺乏神的爱。一个教会不管多大，不管多少没关系，要紧的是爱。爱的恩赐是所有的恩赐里的最要紧的，不可缺少的。好了，一会儿我们呢再靠着借着圣灵的带领，这个借着圣经一步一步我们看下去。爱是列为各种恩赐的首位，因为圣灵已经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要分大段落说，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一到三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朗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来，请读。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依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讲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好，这三节圣经就说明到爱这个阿嘎佩这个字这个重要性。这里一开头就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这都是一个虚拟语气，就说假如我得能说万人的方言，我当然我们说这个方言，正确的方言是别国的话。你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里边，那么他们就说起了什么别国的话。今天 搞灵恩的弟兄们动不动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叫舌音，老是动动牙，那个舌头碰牙，那个声音滴滴哒哒哒哒滴滴滴，这叫哪个话叫滴滴滴哒哒哒？对不对？这很清楚吗？要真是正确的方言是别国的话，别的国的湘潭的话。比如今天我在这儿，要真是我说了方言，我说起了什么了？说起我们国内某个地方那个土地方的方言，没人懂。可是哎，正好呢，有那么那个听的文人，他就是那个乡村里那个土话，哎，他怎么说起我的话来了？这叫说起别国的话了，别个地方的方言，是个语言。不是语言，滴滴哒哒哒哒，这就不叫方言。今天人们搞这个，我顺便提一提，一搞这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叫噗噗噗噗噗噗是什么东西？这个有一次我们在有几个人在一起祷告，刚一祷告，旁边有一个人有就我们都大家围着一起围个圈祷告。哎，就有个人就来这个，刚一祷告，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一听得了，这个人我就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了，我明白了，我就明白了，噗噗噗噗噗噗，这叫什么音？就叫你说的什么话？你说的什么？这是方言吗？这是真方言吗？各位，哎，圣经今天保罗，你就是说那个真方言能说。万国的方言，全世界有1400多种民族，你能说出1400种的语言，你都能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这是假如说，但是实际上不可能，不可能啊，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噗噗噗噗噗噗，哎呀，不知道滴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哒，根本不未入流，根本就不算。就是真方言，万国的方言，你有这么大的恩赐，神给你的恩典那么大，还有什么天使的话？天使的话是什么话？谁会说天使的话？一句话没人会说。哎，假如你就能说这个，说了半天，底下有一个问题了，却没有啥，没有阿嘎佩，你怎么样成了明斗罗想的拔一般，也不过敲一下咚咚，完了听见了，人家听着咚咚，完了啥的啥什么概念也没有了，对人家生命上没有实际供应，不过这想咚咚，完了也不过是想那么一下子空的声音。你有那么大的本领，你没有爱，你啥也算不了什么。今天我们有的人，这还得说所谓的灵恩，这种人一般人都比较骄傲，到哪儿老显示他会说方言，这我可见得不少了，我可见得不少了。你和他在一起一祷告，一张嘴，他一祷告，哦，不不不不不不不，总是这个样子。得了，这个人会说方言，会说方言，何况说假方言，那哪是真的？他老想露出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婆婆什么？无非是给人家跟你讲，弟兄啊，你看看你们长个嘴，你们哪会婆婆婆你们？你看我这个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不为不是变相的显示你自己吗？圣经说了，你没有爱，你爱你要有真有那个阿嘎佩。你就不会噗噗噗噗噗噗噗了，到哪儿老露你那么两下子，你别来这个了，你啥都不是，你是明斗罗想的吧，汤完了，啥都不是。好了，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依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这又讲什么？先知讲到了，因为保罗求你勉励，在第下一章呢还讲到了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我但愿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讲道这个恩赐呢是重要的，因为他造就人，他造就人，对不对？比如说我有先知讲道，我这通过我的声音能够造就各位听众听到你心里去，生命上得到造就。所以这个先知讲道成造就人，你说方言不就是真方言，也不过造就你自己。你说了半天不人家不懂，对人家毫无益处，毫无益处，是不是？保罗说你就是有先知讲道之能，能够讲到一个地步，各样的知识你都能讲，圣经知识可全备了，一张嘴你什么知道，人若渴了你就接上了，到我这里来喝，你圣经很熟的，什么知识你都有，圣经可熟了。真的，我知道有一个人圣经倒着背，从启示录倒着往后背，就是这位来自我们当中啊，我给你念点圣经好不好？咱们都是起诉阿门，最后阿门，主耶稣我愿你来。他怎么背呢？阿门，主耶稣我愿你来，然后往后倒着来。就是有这么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看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没有爱，他不是舍己付出，乃是变相的为自己显示自己的属灵啊。你有先知讲道之能，各样的知识你都知道，而且有全备的信心，完整的满心相信，大有信心，信到一个地步能够移山倒海，你这个人了不得，了不得。然后怎么样？底下说了，你却没有爱，是吧？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呢？我觉得那个英文圣经翻得很有意思， nothing， 啥都不是，啥都不是。那个希腊文这个字反正我算不得是希腊文的这个原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绝对的零，你绝对的等于零，不但是零，还是绝对的零。你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先知讲道，你了不起啊！你这人呐、啊，我一讲起道来，引导能让多少人起来上前边来这个节制来了，满屋都起来了。是那好，但是你那内心里的出发点什么？没有爱的出发，你是绝对的零，你是个零。英文叫 nothing， 啥都不是，啥都不是，没用。所以这个爱重要不重要？你有那么大的本事，缺乏这一样，啥都不是，啥都不是，绝对的零。好，第三节，我要讲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分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又往上说了，就说什么了？我要有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一句希腊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把我所有的东西切成段，一段一段的分。换句话说，我这个有这么一，比如说我有个金条，金条，我把这金条切成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然后分给大家，都分光了，把我所有的分成片儿，分成段儿，都给人一点毫无保留了。嗨，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舍己身叫人分烧，我能把我烧死，我为了舍了我的身子而分烧，这么大的牺牲。这么大的表面看上的爱心， 你没有实际的那个爱，那个阿嘎培，怎么样？仍然与我无异。所以这爱的重要性在这儿。你有多大的了不起的本事，各位，你缺乏这一个，缺乏这么一个，这就是爱是所有恩赐里头的灵魂，没有这个爱，啥都不是，啥都不是。这种爱就是阿嘎培，只有神有这个阿嘎培。但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领受了圣灵给的新生命，我们也有了这方面的味道，也有这种这部分的一部分的属性。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那么舍己身那么样的牺牲的精神，还与我无异，与你无异，一点益处没有。说把所有的周济穷人，我都这么样的周济的穷人，我还对我还无异，无异，你没有爱，无异，没用处。各位，我们看问题是看外表，神看人，看人和事，看内心。我们人看问题总看从外表出发，哎呦，这个人真有爱心呐，真有爱心呐，他怎么这么大的牺牲呢？那是你看，你知道他内心里的活动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认得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位教书的老师，这个人的行为来说，按照人的标准看就太好了。一个他本人有高等文化，那个人的性格也是那软软绵绵的，就是一看起来，你要不说的话就以为他是基督徒呢。换句话说，那股劲儿比我好得多啊。他好到什么程度上？朋友朝他借钱来，他没有一次把朋友打发回去，他都要多少？哎呀，比如说我有10000块钱，我有困难啊，好，拿走，哎，不要忙着还啊，有了慢慢还，没有就算了啊，拿走吧，不要为难。这个人就这样好到这个程度上，借人家东西就不想指望人家还了。这个人有一天听到了福音，他可为难了，说人呐，都有罪呀，耶稣来招罪人，耶稣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是要服侍人。一说罪人，他搞不通，什么？我是罪人？就从我这点上，我真叫这个把我的东西都分成段了，都分给别人了，我还闹半天我是个罪人，接受不了。我倒好到这个程度，我是个罪人，过不了这一关。我也亲自见过这我都认得的。我还见过一个老长者，将近80岁了，他坐在我桌子对面，面对面的跟我说，他说点着我名，因为我跟他认识已经是半个世纪了，换句话说，在他眼皮底下我长大的，所以我们瞧这位老长者跟我们的亲妈妈一个味道。点着我的名说，来，你坐这儿，我跟你说说，你说就从我这个人所作所为，我上不了天堂啊？就从你们，因为他家里有教会，他的女儿是有教会，他住在这个住的女儿家实际上是住在教会里头了，但是他不信啊。就你们这些人一信耶稣就上天堂，就凭我上不了天堂，不服气儿。因为这都是好人，这好人呢给他起个名叫 不信耶稣的好人。世界上也有这种人呢、啊、换句话他这个天然人就是个有这种人，咱得承认人那个从行为上说比你强比我强，说话软绵绵的，和和气气的，温温柔柔的，黏黏糊糊的，哎，这个待人接物、哎、笑眯眯的，哎呀，哎，有求必应的，这就有啊，有这种人呐、啊，咱得承认呐、啊，好人呐、啊，什么好人？得前边得加个引号，不信耶稣的好人，有这种人信了耶稣难信，第一关就过不了。承认自个是罪人，这一关都过不去。我们话说回来，就我们那位老师把周济穷人周济到这个地步，有一天神开了他窍，他还真接受耶稣了。一接受耶稣了，他得了新生命了。哎，回来他亲自跟我讲，他这个里头就变了。他一变，他说我呀，我原来周济人呐、啊，帮助人，甚至一到一个地步，我不指望人家还我的钱了，我就不指望着了。我所谓那个好啊，我不是阿嘎佩，我是爱我的面子，我这个脸皮，人家借钱，我让人空手回去，我觉得不够意思，对不起人家。我的脸面上挂不住，我自尊心出发的，我不是真正舍己那个阿嘎佩。这位姊妹真正是有生命。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的姨姨家拜一个相片叫王善人，这人在我们当地做了很多善事，好人好到一个地步，大家拜他为佛了。那有照片拜王善人，说小时候到我姨母家去，我们姨母就说了，孩子给王善人鞠个躬磕个头，我说我不干，我说不来，哎，这王善人太好了，这王善人是做了好多的善事，结果是让大家去拜他，这样让圣经进他们一要求，你做了这么多好事，你没有爱的出发，你那个内心骨子里头那个心眼儿是从自私变相的，都人家都说我个好啊，人家他都夸奖我呀，都我这个在社会上我有地位，你这种脑袋一晃脑袋，我告诉你，你让圣经说你没有爱，你周济了穷人，你办了那么多好事，在神那儿看一分钱不值，啥都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人呐，就不看外表。当然某某人做一件好事，我们不能否认一下，咱不要那么说啊，以后见着人说话办好事，你办好事也败大，你啥都不是，咱可别这个，咱都有个范围的，咱们得在这查经的，咱们在这解决内部问题的，对不对？你别到社会上说人家啥都不是的，人家就那么大的爱心那么样，我心里说谁知道你心里想啥了？你做的好事是好事，你究竟你里头你骨子里头那个原始那个思想里头是什么个动机，这个我要分析分析，分析完了你不要冒出一句了，朋友你别看你做那些好事依山倒海周济穷人，你没有神的爱，没有阿嘎佩，你啥都不是，别来这个，这就叫真叫惹人生气了。各位，实际上我们看世上的人呐、啊，各位，你看，好事是好事，没有，有啊，这种人有啊。我也不是我们在国内号召向谁学习，向某个烈士学习吗？有啊，但是他当烈士的时候，他怎么当的？他为什么舍了命了？他里头他有个动机的，那个动机是不是阿嘎佩？是为了那个，万一没死了，我可了不得了。那谁道你咋想的？反正你没有阿嘎佩，没有神的爱的出发，你等于零。 绝对的零，啥都不是。所以爱的重要性，不要舍己身吗？头几年不是说在我们国内那个就有人把汽油倒到身上，然后点一根火柴就把自个儿烧死了吗？烧死的目的是为了某一种他的信仰，为了练某一种功，为此而自个儿牺牲，烧死以后我就成了佛了，我就上了西天了，我所以烧死舍得付了这么大代价，我是想上西天，我是想成佛。你哪是烧死了为了爱呀？你哪这里哪有一点阿嘎佩呀？你没有，所以你烧死了，从神那儿看也叫白烧死。这所以啊，弟兄姊妹，爱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说话办事儿，你没有爱，你事情是好事，你没有爱的出发，在神那儿都不算账。爱不在乎大小，主耶稣说，你给我小子一杯凉水喝，主圣怎么说，我都要纪念你的。一杯凉水能算个什么？你为了我的小子，就是神的儿女，为了我的儿女，你给他一杯凉水喝，我都要纪念的。神看是看这个，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个爱，这个真是个大问题，真是我也包括我在内，咱们一起的求圣灵带领我们好好追求这个，有好多的出发点。你别说，真事情，我亲自听着一个人说，他来得早，他来到这个地方早，来得早啊，有的人比他来得晚。当然呢，下飞机呀、啊，接飞机呀、啊。这个取行李啊，甚至托他去找个房子啊，或者买个床啊，买个桌啊，都有人帮忙啊，不然你刚刚下飞机，你懂个什么呢？那个帮助人的人，这我亲耳听见的，他帮了人不少忙，帮了不少忙，他来跟我说什么呢？他来抱怨了，这个人，我帮他那么大的忙，他连说这个感谢他都不说，而且吃饭的时候连一顿中午饭都没请我吃过，还得我回家自个儿吃饭去。这是有人跟我讲这个的，我心里想，哎，这是个弟兄。我说弟兄啊，我心里说啊，我说你是好事，付了不少代价，劳苦受热，你当初你这么样做，你那个动机是什么？你是动机是什么？你要如果因为阿嘎佩出发的，你就从心里头不求人家来报答你，就不求人家向你说一声道感谢，因为啥？我从阿嘎佩那个出发做的，我只求神的喜悦。我是神说好孩子，你还懂得彼此相爱的，我的神夸奖了我，总比你说谢谢我那强得多。我是求神的喜悦，我不求你向我报答。你这样做，各位，你真叫阿嘎佩了，你就没有怨言了，你也就不要埋怨别人了。当然反过来说，你受人家帮助的人，你应该有礼貌，应该向人有说一种感谢的话，那是从你的角度说，从我帮助人这个角度说，我是甘心乐意付出，不讲条件，我就是要解决你困难，劳苦受热我在所不辞，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要求。你这样做，你是从阿嘎佩出发的，那么你在神的面前做的事情，不管事情大与小，被神纪念，被神纪念。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学习讲的围绕这个爱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13章所有的爱 都是希腊文叫阿嘎培，都不是一般的爱，都是舍己崇高的爱。要没有这个，你外表上做了多么大的好事，你缺乏这么样一个最高的恩赐，爱的那个恩赐，你所做的事儿在神眼中看没有价值，啥都不是。好，我们再往下来再看四到七节。好，请大家还一起读四到七。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了，这就是所谓爱方方面面具体的表现。放在一到三节说爱的重要性，现在四到七节讲到各个方面那个阿嘎佩的表现。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这两字倒很容易理解，恒久忍耐。有时候各位记得那句话吗？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生盼望。患难生忍耐，患难就是压力，压力生忍耐，忍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韧性，它有个那个就像个一个胶皮一样，一拉就拉起来，一松开都弹回的，有那么一种弹性韧性，这就是忍耐。多时候我们也有点耐，有点忍耐，不是我们一什么忍耐，你不是很久的，忍耐一次可以，忍耐两次还算罢了，忍耐三次凑凑合合，再忍耐我实在是忍耐不了了，帮一爆发，十磅重的炸弹就蹦出来了。我们是这样的，人圣经说叫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忍耐和恩慈，这都是啥？都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的果子。有了忍耐，因为啥？它有个弹性，它有个韧性，不是一把火一点到你身上你就嘣就爆炸了，不是的，它有个韧性，一个弹性。这个各位，这个你也练不了，这都是神要爱你的话，往往神就是借着患难让你得到学习忍耐，患难生忍耐。一个多久经磨练的人，这个人他有忍耐的性格，有忍耐的品德，因为啥？难处太多了，一个难处，两个难处，一个压力，两个压力，今天压，明天压，压来压去，把人锻炼成一个什么？一个忍耐的一个品德。这不是你硬去装来的，学来的，不是的。我小时候啊，不是小时候，我年轻时候啊，我们吃饭呢，中午动不动就在教会吃饭，教会吃饭有一位大娘，哎呀，来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呐、啊，给我们炒菜呀、啊，我们一帮呢，就在那享受在教会里头。给我们的印象，我们这个大娘啊，真可爱，我非常的尊敬他，笑眯眯的，千千百百孩子们，他朝我们叫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吃啊，你们来来呀、啊，来呀、啊，一块享用啊，哎呀，那么样好。给我的印象，这位大娘真是太谦卑，太温和了。好了，要说年轻啊，有一天呢，这个大娘啊做的饭是做的一个家生饭。各位懂吗？什么家生饭？ 那个饭膳半吃不熟的，可那个米放少了，那个水放少了，所以带的米硬，没熟，没完全熟。人家别人不吭气，我冒出尖来了。我说大娘啊，这个饭是半生不熟的呀，就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大娘什么半生不熟的，让你自个儿去做去。这一下把我碰回来。哎呀，我说大娘啊，大娘，我心里说大娘啊，大娘啊，你怎么是这么个大娘啊你啊啊。我们平常看见你呀、啊，那么温厚喜爱，那温柔，那个对我们那个，怎么就这么一句话？实际上我没瞎说，就是半生不熟吗？那一下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受了伤了，我里头受了伤了，我心里哎呀，我大娘大娘，哎呀大娘啊，怎么这样？这位大娘从她来说，她就叫不忍耐。你要有忍耐，什么孩子？怎么生了？哎呀，真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来，拿回去，咱们就把干饭当做粥，再加点水煮一煮。你这样做，你就什么？你就忍耐了。哎，这下来个什么？半熟不熟，你自个儿做去。完了，不忍耐爆发了。足以证明他平常那个孩子们呐、啊，你们吃啊，哈利路亚啊，赞美主，装的不是圣灵的果子。你那个本人的天性就说话黏糊糊的，那叫你人的本性，不是圣灵结的果子。今天圣灵结的果子是恒久忍耐，这是主耶稣的性格。好吧，感谢我们学吧。我今天咱们读圣经呢，我也没做到。咱们读圣经，用圣经的话对照教训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尤其第一个先教训我，因为我在这发言来的，第一个先教训我，忍耐不够，忍耐不够。各位你看那个母亲没有，那母亲刚生完小孩，半夜小孩折腾他，又吃奶又尿布又这个呢，你看有哪个母亲发脾气的？很少。哎呀，这小宝宝可爱呀，啊，可爱，吻一个，哈一个，呵，你这个劲儿，他受了苦了，受了热了，他还高兴，他看那小东西可爱，阿嘎佩，阿嘎佩，实际上受了辱，受着阿嘎佩了。各位，母亲的爱就是这个爱，是无私的，没有一个母亲爱那个小 baby， 然后发怨言的，没有。就发怨言也是假的，这孩子真讨厌，怎么这样？说了一句说一句，实际上那个本性还是爱他。爱是恒久的忍耐，这点我们过吗？我们弟兄姊妹，这人家谁说一句话，半句不如耳，你里头怎么样？就蹦出来了，你就一句话给人家顶到南墙去了，你呀。那叫爱吗？那叫忍耐吗？我们那地方啊，常举行这个会儿，造工人造就会儿，有几位同工，这几位同工啊，就提出来了，他们一共四位，就提出，哎，咱们今天这个聚会谁来主持会场啊？这句话本来正常些，谁主持会场啊？那个中间有一位岁数大一点，那位弟兄跟那几位就说了，你想当大，意思说你们想当主持人，你们想当大，把大家都顶回去了。谁想当大？你是不是这机会真的今天有个主持人啊？大家低头祷告，大家散会，真的有人说这话呀、啊？这那位弟兄怎么样？你想当大，给人顶回去了。我忘不了有一位国内有个老弟兄，温州的，叫老弟兄现在就被主接走了。他是在温州那一带的教会，他是第一个人信主，几十年在那儿服侍神，教会越来越兴旺起来，多起来了。 年轻人也多起来了，这老人都80多岁了。年轻人起来了，上了几天神学，这一上神学就知道知识多了，就有点看不起这个老弟兄了。老弟兄也有点左口笨舌，这个老弟兄怎么样提意见了？话说些好听，老伯伯，老伯伯，你上岁数了，上年纪了，您呐也就别在讲台讲道了，您那个讲道的嘴也不利落，干脆就在外边后边那什么吧，看着我们吧，让我们年轻人的讲吧。这话听起来刚明白大家啥意思了吧？明白这个真正说话的本意是什么？大家听清楚了吧？意思老人，你下台吧，你下台吧，让我们这个上个几天神学的人我们来讲吧，老弟兄也听懂了。话说的好听，问题不在话，是在里头的动机。实际上让老人家下台，你别站那个讲台了，你话也说的不利落，还不如我们年轻人干一番吧，是这个意思。这位老人怎么对待这个？你要没有忍耐的人怎么？什么？你让我下台？当初这教会是我第一个在这信主的，你们这几十年功夫长大了就让我下台？没门！你要这么样说，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人家个老弟兄怎么样？啊，是啊，小弟兄，是我呀，是年岁大了，另外呢我也嘴是说话不利落啊，是啊，那小弟兄，但是这样子，那你得为我祷告啊。完了，人家这么答复的，祷告是祷告，我该干我的，教会的工作我随便放下了，你让我下台我就下台了，我给谁干的？我给神服侍神，你让我下我就下了。人家说你为我祷告啊。完了，问题是这么样答复的，心平气和，感谢神，这个老弟兄真正叫生命上成熟老练了，人家这么样对待这个问题，看见了没，弟兄姊妹？一个有忍耐没忍耐，那个答复的问题就不是学的装的，他里边的自然，他的生命里头就出来。是啊，我是不行啊，我是差劲啊，但是你为我祷告啊。也不说啊，我就下台，我得向神交账，你让我下台我向谁交账去？各位，这叫人有忍耐没忍耐的人不一样。我们肢体相处半句话，真是中国有一句话，人分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我们是一句话不服顺耳，嘣就顶回去，要不就生闷气，不敢顶出里的闷气闷着。这行了，咱离远点，躲着点，咱们惹不起你，咱躲点，行了行了。不是来聚会了，都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好。哎，你散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也别碰你，你也别碰我。我知道你那人，我不敢，我惹不了你。都是这股劲儿，这股劲儿都没有阿嘎佩，都没了。很少有一个人拥有阿嘎佩，主动去和人家和好去。马太福音18章说的多清楚，当你弟兄你还愿。你当你弟兄啊，这个念念的这是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15节。来，请读。你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罪吏一样。弟兄姐妹，就是这一句话，我这几十年我发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肯照这一句话做的人是微乎其微。这里说得弟兄得罪了你，还不是你得罪了人家，人家得罪了你，你都应该趁着和他二人在一处去提醒他，跟他和好。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这样？何况说你说话办事，你就把人家都得罪了，你自个躲着，你溜着走，你永远别想生命长大，你不肯对付你自己，长不大。当人家对不起你，你发现了，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你主动去和他和好。弟兄啊，弟兄，我们在主面前说实话，我是不是哪一点这个伤了你的心了？我是什么一句话，我是什么什么事儿，我让你怎么样为难了？你和他好，和好去，他把问题一解决，完全解开了。这样做的人，在教会的人不多的，都是明明彼此之间有了嫌隙，不去好好认真的对待，遇见事儿躲着走，躲着点，我惹不起你，我躲着点，我少接触你，这样做你别想学功课，不可能，不可能。好了，我们再往下念，还有时间再念，尽量利用起来啊。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这里的说呀，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一个不嫉妒，爱嫉妒的人就爱自夸，爱夸的人就张狂。各位，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张狂这俩字比那自夸更严重。凡是自夸的人，自高自大的人，目的都叫别人微小。别我在你面前说我自己啊，想当初我如何如何如何啊，怎么样，实际上我一把我一抬高，我那么一张狂，那么一自夸，得了，实际上显得你微小，你这就不叫爱，你让人家微小了，显得他没本事，显得他不如你，你这就让人家微小了，你就是没有阿嘎佩。凡是骄傲自大的人，严重点狂傲的人，狂到一个地步人，都是叫人家微小，叫人对方微小，这样做事都不是，都没有阿嘎佩。另外，你有阿嘎佩，你有真正舍己付出爱，你不会做害羞的事，你不会偷人家，你更不会这个对人家利妇女有什么不礼貌，你不会做这些羞愧见不得人的事，你不会，因为你这样做，你也不会偷人家。你这样做，你偷了以后痛快了，让人家受了亏损了，这都叫害羞的事。你要有爱心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事情，都不会的。不计算什么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原文的意思是不积攒愤怒。多少时候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我们的心里的对一个对方某某人，我们里头有个算盘，动不动拿出来不如不如，或者电子计算机掏出来了，捅两下， 我算算这个张三李四，他哪一点对不起我，拿出来弄两下子，那计算人饿的算盘，不是，意思吧？你老积攒的愤怒没把人忘得一干二净。我亲耳听见一个人向我道歉，当然我对不起他了。人家怎么道歉呢？弟兄啊，我饶恕你了啊。啊，我说那谢谢你，不过我忘不了你啊。哎，我亲耳听见的，饶恕我了，但是忘不了我。那么换句话，过几天算盘又拿出来了，不如，那个某某人，那个人怎么样？对不起吧，又拿一不了。哎呀，不对，求主保血洗净啊！得了，又过去了。过几天又提了出来。把电子计算机掏出来又捅两下子，这就叫计算人的恶，不从心里饶恕人。主怎么说的？饶恕弟兄多少？70个7。要你说70个7，那是多少啊？70个7是77490啊，对不对？有人算这个算法不是490，70个7是7的70次方，有这么算的。比如说2，2的20方，22得4，2的3次方，22得4，44116，对不对？现在这个七，把它按这个方程算，七这个70次方。那么恐怕这个数你都没法算了。人家有人讲这个是这么个讲法，饶恕弟兄，圣经也有话说，弟兄得罪了你，他反悔了，向你道歉，饶恕他，宝血一洗净，主都饶恕他了，里边不再计算人的恶，过去了。他又来了，他又犯了错误了，他再承认错误，再饶恕他。这样主说七十个七，这点我们做到了吗？做不到啊！常常某某人想了一下，当初几十年前谁谁谁对我怎么样，里头老有这么点阴影在里头，这都不合乎神的爱，都不合。神爱我们是怎么爱法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怎么样过犯怎么样离我有多远，是不是？我们的罪虽如朱红，它使我们什么洁白，什么如雪。神对待我们的饶恕我们呢，那就是这样的，洁白如雪，东西那么远，饶恕我们，不再被纪念了。求主今天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祷告的心情。我们做不到不要紧，你有这个心愿没有？愿意不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追求？能力属于耶和华。各位，在我们心里头不要放上任何弟兄姐妹，放在我里边是一个阴影，动不动拿出来，倒没严重和他干仗去，但是动不动的这种出来了，老是一个阴影，这些东西都赶快对付掉，不然这是慢性消耗，慢性肝炎，慢性肺结核，耗费你的生命力，耗费你的生命力。我们的心里常常保持那种在神人面前无亏的良心，神人无亏的良心，这里头是一个透明的，保持这种状态，求神施恩，求主怜悯。不计算人恩的，不喜欢不义，不义就是不圣洁的罪恶的事。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包容。你有了爱心，你就凡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他总有一天他会变好。你看那个母亲，父母亲对子女这个，他再坏老是盼望的有一天他变好，因为你有爱心。你有爱心，凡是相信，凡是盼望他，他有一天回头，那个而且凡是忍耐， 当父母的最子女没有一股忍耐的。另外一点，包容，凡是包容。包容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按原文圣经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盖房子，盖房子能把人容得下你的房子里头，能把它盖住，能把它，意思说你把的人他能藏在你里边，能把它盖住，这是原文的意思。包容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任何人在我心里头，我都能把它容得下，把它容得下，心胸宽大，能容得下啥？小意思，一句话两句话无所谓，感谢神，赞美主。而且说我这个人呢，应该受到你对我的羞辱，我应该，我不好，我为什么让你产生对我有意见？是因为我不好，所以你对我有意见，应该我就应该让你讨厌我，是因为我不好。你要这么样的包容人家，你就有了什么了？阿嘎佩的味道了。感谢神吧。啊，好好，我们再用几节这个一点点几分钟的时间，从八节到十三节就说到什么呢？就说爱的超越性，爱它有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个超越一切。这里说到了，我们念一下吧。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归于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好了，这一章圣经啊，我们已经读完了，简单就说几句话。爱的超越性，这里告诉我们，先知讲道总有一天用不着你讲的。什么时候不讲了？我都见主去了，还我给谁讲道去啊？都在见到主的面前了，都被提到空中了，你给谁讲去？你再有先知讲道之能，作废，停止，没用。我再能说方言，真方言，我到那时候见主了，跟谁说去了？用不着了。所以先前讲到了说方言了，这些是怎么样的？都必归无有，总有一天要消失。啥时候消失？主再来，一见主面全消失了。但是有一件事永不消息的，是什么东西啊？哎，这个东西就将来我们进到永恒的世界，也是永远在神的爱中享受神的爱，神也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这个是永不止息，所以被称为是什么最大的什么恩赐。我们要追求这个，求神带领，求主神。现在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请你用你的话语提醒、安慰、造就、勉励、责备，让我们既然做了你儿女，我们领受你的生命，我们应该有了属爱的这种一本的属性。谢谢天父，我们不是爱，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来带给我们的学习你的爱，我们要往这个方向的努力。愿主光照提醒，在我们肢体之间、教会之间、同事之间，什么地方我们还在你所要求我们的还不合乎你的心意，求主光照，求主赦免，求主施恩，求主加我们力量，使我们呢活出像神爱基督的形象，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